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节目。今天是9月3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在这个小时，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被北京称为今年最大主场外交的中非合作论坛星期一9月3日在北京召开，吸引了来自几十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参与。在中非领导人峰会召开前举行的中非工商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中国向非洲提供的资金不是用于形象工程，而是用于基础建设，以消除非洲大陆发展的瓶颈。北京视本次中非合作论坛为推展一带一路的良机，并鼓励非洲国家积极参与这一战略的实施，承诺让他们分享带来的成果。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向非洲国家提供了1420亿美元的贷款。今年的论坛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非洲的金融关系。一些研究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分析人士认为，中非合作论坛为非洲国家领导人与中国谈判达成更符合本国利益的协议提供了机会。据台湾联合报星期六9月1日独家报道，中国政府官员通过约谈东南亚国家的旅游业者，警告当地华侨不要去台湾庆祝中华民国双十节国庆，否则今后这些华侨进入中国大陆会遇到麻烦。报道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旅行业者的话说，泰国、印尼、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一些旅行社以及旅行工会的负责人不久前被当地中国大使馆约谈。不过这家报纸后来又引用台湾侨委会政务副委员高建志的话说，侨委会在看到相关报道后，立即要求台湾驻东南亚国家办事处工作人员向当地业者了解情况，但未能证实这些业者被北京官员约谈的说法。缅甸一位法官星期一裁定两名路透社记者违反了缅甸国家保卫法，判处他们7年有期徒刑。这一判决立即引起了一直密切关注这一案件的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32岁的瓦隆和28岁的觉梭自去年12月被逮捕以来一直被关押，他们被控在报道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时非法搜集和持有机密文件，违反了缅甸的保密法。那些文件与缅甸军方在发生危机的若开邦进行镇压有关。若开邦是缅甸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族裔罗兴亚人居住的地方。路透社报道说，星期一法庭作出判决后，路透社总裁和总编辑斯蒂芬·阿德勒说，今天对缅甸、对瓦隆和觉梭、对全世界的新闻工作者都是悲伤的一天，这一裁决是缅甸向民主过渡的大倒退。韩国总统府秘书室长任中熙星期一9月3日呼吁美国和朝鲜重启去核化谈判。此外，韩国总统文在寅朝鲜问题特使星期三将前往平壤访问，为南北双方领导人计划本月举行的第三次峰会铺路。韩国总统府秘书长任中熙还说，外交的严峻和现实处境是，没有美国的战略耐心和许可，就不可能在朝鲜半岛实现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国会参议员麦肯的遗体星期天下午下葬在他的母校，位于马里兰州安娜波利斯市的海军军官学校。在此之前，美国举行了5天的悼念活动，追思这位战争英雄、资深政治家和美国爱国者。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在第一课中，我们重点学习了用客气的语言向人提出各种建议，请人选择。首先是电话访谈。
Hello, Mr. Epstei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isten to mor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Okay.
Ms. Graham had concerns about doing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That's right. She was concerned about spare part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We talked about those issues. Then when the food came, we stopped talking business for a while.
When did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business again?
At the end of the meal, after we had our coffee.
Okay, let's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just before you started talking about business again.
Okay.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词句代换。接下来请大家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几个词句代换。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Would anyone care for some more coffee?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None for me, thank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I'll have some, please.
接下来我们继续同 Epstein 先生进行访谈。
You were the host at this lunch, weren't you?
Yes, that's right.I invited Mr. Blake to lunch, and I was the host. I made sure that everyone got what they wanted to eat and drink.
Who paid the check?
I did, on the company account, of course.
I see. Thanks again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break.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about American business lunches. The question is, when I'm invited to a business lunch by an American, who pays for the meal?
Generally, the host pays for the meal.
Uh-huh. And how do you know who is the host?
The host is the person who organized the lunch and who invited the people.
Our second question today is, at a business lunch,How do I know what to order?
Usually, you can order whatever you like. A good host will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gets what they want to eat and drink.
Should I order the same thing that the host orders?
Only if you want to. Usually, each person makes an individual choice. As we said earlier, Americans like to have individual choices.
What about ordering a glass of beer or wine? Is it okay to order alcohol?
If you want to drink beer or wine with your meal, that's usually okay, especially if your host is also having beer or wine. However, a business lunch is for business. Moderation is important.
Moderation? You mean don't eat or drink too much?
Exactly. If you eat a big meal or drink a lot of alcohol, you might not be able to do business. It would make a very bad impression if you couldn't talk clearly.
Or if you fell asleep.
That's certainly true. Generally, look to the host for guidelines. And if you're not sure what to eat or drink, it's okay to say, what do you recommend?
Thanks, Gary. This has been very helpful.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None for me, thanks. I'm absolutely stuffed.
That fish was delicious.
Yes, the food was excellent, especially the chicken.
I'm glad to hear it. Rose, would you like some dessert?
Well,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so.
Are you sure?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It has a raspberry sauce.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Good. I'll have some, too. Sam,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Well, I have to do some work this afternoon, so I'll just have some coffee.
Rose?
Hot tea, please.
Okay, I'll call the waiter over.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and accept offers. In our business dialogue, Helen is hosting a meal for two of her clients, Sam and Rose. At the end of the main course, Helen asks if anyone wants dessert. In making this offer, she uses the polite form,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None for me, thanks. I'm absolutely stuffed.
Sam refuses, saying, "None for me, thanks." Another way to refuse an offer is to say, "No, thank you." Shirley Graham uses this expression when Mr. Epstein offers her more coffee.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someone refuses something, it may not be offered again. So, if you want something, it is a good idea to accept an offer the first time. For example, Mr. Blake accepts Mr. Epstein's offer to have more coffee.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What if someone refuses your offer, but you think they really want it?
That's a good question. Sometimes people refuse an offer, but they use weak language. They say, "I think not," or "maybe not." Then it is a good idea to offer again. For example,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at first, Rose does not accept Helen's offer to have dessert. But Rose doesn't sound very sure, so Helen offers again by asking, "Are you sure?" and talking about one of the desserts.
Rose, would you like some dessert?
Well,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so.
Are you sure?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It has a raspberry sauce.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Good. I'll have some, too.
So, Rose accepts Helen's second offer, and she decides to have dessert. Offers usually use the polite form "would," as i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In less formal situations, there are other expressions you can use to make offer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More coffee, anyone?" Or, "How about some more coffee?"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下面我们来复习第二课。这一课重点学习用什么语言征求对方的允许，以及用什么语言答应对方的请求。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再一次采访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并且听他同 Graham 女士的一段谈话录音。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Hello, Mr. Blake.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isten to mor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Yes.
We'll begin where Mr. Epstein asks if anyone wants more coffee.
Then we began talking business.
Right. Let's liste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So she's still concerned about the problem of after-sales service.
Yes, that's right. Ms. Graham was concerned about how quickly we could provide maintenance and spare parts.
Earlier you suggested that your company could send additional spare parts to Ms. Graham.
Yes, but she didn't seem to like that idea very much. She was worried about the additional cost and the problem of storage.
I see. Thanks again for being with us.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break.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Welcome, everybody.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about smoking. The question is, I'd like to have a cigarette after dinner. I went to a business lunch in America recently, and nobody was smoking. Don't Americans smoke?
Actually, many American businessmen and women do smoke, but Americans smoke less than people in most other countries.
Really?
Yes, and in many American cities, it is illegal to smoke in restaurants.
Illegal?
Yes, San Francisco is a good example. It is illegal to smoke in restaurants in San Francisco.
And what about other public places and in companies? When is it okay to smoke?
It depends on the local laws and customs. Most big corporations have special places for smoking, and some companies don't allow it at all.
Really? So how do you know if it is okay to smoke?
Whenever you aren't sure, you should ask someone who lives or works there. Whatever you do, don't light a cigarette before you know the rules.
Good advice. Thanks, Gary.
My pleasure.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My name is Jennifer.
Hi, I'm Bill. Are you here for the computer conference?
Yes, I am. I'm a programmer.
Do you mind if I smoke?
No, I don't mind. But isn't this a non-smoking area?
Let's see. No, the non-smoking area is over there.
Good. I know they're pretty strict about smoking in this city.
Now let's listen to another conversation.
下面是第二段商务对话。
Hello, I'm Augusto.
I'm Mary.
Do you know how long this flight is?
I think that it's about 6 hours.
I hope that there's a movie.
There is.
Do you mind if I smoke?
Well, yes. Actually, I do mind. And I believe that smoking is illegal on all flights in America.
Really?
Yes, but let's check. There's the flight attendant. Excuse me.
Can I help you?
Yes. This gentleman has a question.
May I smoke on this flight?
Oh, no. Smoking is illegal on all domestic flights. We announced it before we took off.
Oh, sorry.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Do you mind if I smoke?
No, I don't mind.
Do you mind if I smoke?
Well, yes. Actually, I do mind.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asking for permission.
Asking for permission?
Yes. Sometimes you need to ask if it is okay to do something. You need to ask permission. One of the most polite ways to ask permission is to ask, "Do you mind?" In today's first business dialogue, Jennifer asks Bill if it is okay for her to sit down.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Bill gives her permission to sit down using the negative expression, "No, not at all."
Why does he use a negative expression? Why doesn't he say yes?
Well, do you mind means does it bother you? So your answer, no, not at all, means no, it doesn't bother me.
That can be a little confusing.
Yes, it can be confusing. So it is good to say something more to make your meaning clear. In this case, Bill says, please do. In other words, please sit here. Let's listen again.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He gives her permission to sit there.
That's right. When Bill asks Jennifer if it is okay to smoke, he also uses the expression, do you mind?
Do you mind if I smoke?
No, I don't mind.
She says, no, I don't mind. Her negative answer means that it is okay for him to smoke. She doesn't mind. Now let's listen to the second business dialogue. Augusto is on an airplane. He asks the woman sitting next to him if it is okay to smoke.
Do you mind if I smoke?
Well, yes. Actually, I do mind.
She doesn't want him to smoke. In this case, yes means yes, I do mind if you smoke. Yes, it will bother me. She makes her meaning very clear by saying, actually, I do mind.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下面我们复习本星期的第三课。这一课重点讲解在商务对话里用哪些语句来澄清一句话或一个问题。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再一次采访先锋技术公司高级副总裁 Graham 女士。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Shirley Graham. Hello, Ms. Graham.
Hello, Elizabeth.
During your lunch with Mr. Blake, you discussed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That's right. Mr. Blake's company does not have warehouses in California. I wanted to know how they could get spare parts to us when we needed them.
Mr. Blake proposed that you store spare parts in your own warehouses.
Yes, that was his proposal. But I had questions about that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Let's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This episode, we continue to interview Graham 女士。
Mr. Blake thought that you had rejected his proposal.
That's right. That's what he thought. I needed to make my position clearer.
So you hadn't rejected his proposal entirely?
No, I hadn't. Before I could make a decision, I needed more information.
I see. Thank you again for joining us on our program.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s state their opinions so strongly? In my country, people are less direct. The American style seems very aggressive to me.
That's a good question. Americans often think that stating their opinions very directly is a good business strategy.
Why is that?
Well, if you say what you mean as clearly as possible, there's a better chance that people will understand you.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f you are doing business with people whose first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I see. But this direct style may seem aggressive to other people.
Yes, that can be a problem.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Let's say you want to sell me some products, but I think that they are too expensive. I can use very polite language and say, we will have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we have enough money for your products. This is very polite, but is also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Or I can say, I think that your products are too expensive. This is a short sentence with simple grammar.
I see. The second sentence is more direct. It is easier to understand, but it may sound a bit aggressive.
Yes, for Americans, being direct is not being aggressive, it's telling the truth.
Interesting point. And now, to tell the truth, we're out of time. Thank you, Gary, for another interesting culture point.
My pleasure.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aye Thomas is negotiating with Tom Johnson, an automobile salesman, to buy some cars for her company's sales fleet.
So that means that we could sell you the cars for only $23,000 each. That's incredibly cheap, about $5,000 cheaper than the usual price.
Well, Tom, I don't doubt that it's a good price, but the total amount is still too high.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No,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 What I mea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is more than this year's budget.
But you're still interested in these cars?
Yes, definitely. Their quality is excellent and the price is reasonable. But we might have to buy fewer cars this year.
And buy the rest in next year's budget?
Exactly.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No,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 What I mea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is more than this year's budget. But you're still interested in these cars? Yes, definitely.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larifying.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sometimes the other person may misunderstand what you say. It is necessary for you to correct this misunderstanding. You need to clarify your position. For example,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Tom thinks that Faye has decided not to buy his cars.
Well, Tom, I don't doubt that it's a good price, but the total amount is still too high.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In fact, Faye is still interested in buying the cars. She needs to explain her position more clearl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What I mean is," to clarify her idea. Let's listen.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No,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 What I mea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is more than this year's budget.
But you're still interested in these cars?
Yes, definitely.
In Ms. Graham's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she also needs to clarify her position. Mr. Blake thinks that Ms. Graham has rejected his proposal.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Ms. Graham uses the expression,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and then she explains her position more clearly. Confirming and clarifying are skills which lead to successful negotiation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被北京称为今年最大的主场外交的中非合作论坛星期一9月3日在北京召开，吸引了来自几十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参与。在中非领导人峰会召开前举行的中非工商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中国向非洲提供的资金不是用于形象工程，而是用于基础建设，以消除非洲大陆发展的瓶颈。北京市这次中非合作论坛为推展一带一路的良机，并鼓励非洲国家积极参与这一战略的实施，承诺让他们分享由此而来的成果。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向非洲国家提供了1420亿美元的贷款。今年的论坛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非洲的金融联系。一些研究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分析人士认为，中非合作论坛也为非洲国家领导人与中国谈判达成更符合本国利益的协议提供了机会。据台湾联合报星期六独家报道，中国政府官员通过约谈东南亚国家的旅游业者，警告当地华侨不要去台湾参加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的双十节，否则今后这些华侨进入中国大陆会遇到麻烦。报道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旅游业者的话说，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一些旅行社以及一些旅行工会的负责人不久前被中国当地大使馆官员约谈。不过这家报纸后来又引用台湾侨委会官员的话说，侨委会在看到相关报道后立即要求台湾驻东南亚国家办事处工作人员向当地业者了解情况，但未能证实这些业者被北京官员约谈的说法。缅甸的一位法官星期一裁定，两名路透社记者违反了缅甸国家保密法，并判处他们7年有期徒刑。这一判决立即引起密切关注这一案件的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32岁的瓦隆和28岁的觉梭去年12月被逮捕以来一直被关押，他们被控在报道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时非法搜集和持有机密文件，违反了缅甸的保密法。这些文件与缅甸军方在发生危机的若开邦进行镇压有关。若开邦是缅甸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族裔罗兴亚人聚居的地方。两名记者在庭审时对法官说，两名警察曾经在仰光北部一家餐馆将这些材料交给了他们，随后他们立即被逮捕。一名警察在法庭作证时说，警察在餐馆见他们是一个陷阱，目的是阻止和惩罚他们对他们报道面对军方对罗兴亚人屠杀的行为。路透社报道说，缅甸法庭星期一作出判决后，路透社总裁和总编辑史蒂芬·阿德勒说，今天对缅甸、对瓦隆和觉梭、对全世界的新闻工作者都是悲伤的一天，这裁决是缅甸向民主过渡的大倒退。韩国总统府秘书室长任中熙星期一9月3日呼吁美国和朝鲜重启去核化谈判。此外，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朝鲜问题特使星期三将前往平壤，为南北双方领导人计划本月举行第三次峰会铺路。美国国会参议员麦肯恩的遗体星期天下葬在他的母校，位于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市的海军军官学校。在这之前，美国举行了5天的悼念活动，追思这位战争英雄、资深政治家和美国爱国者。麦肯恩的家人星期六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了私人追思仪式，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小布什应邀出席并致悼词。奥巴马在讲话中批评当前的华盛顿政治为权谋狭隘，小布什在讲话中说，现在华盛顿政治与麦凯恩的理念背道而驰。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突然取消国务卿蓬佩奥原定的平壤之行。据报呢，蓬佩奥此前收到了一封来自朝鲜高层的充斥着火药味的密信，认为访问不太可能成功。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美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同时呢，他也指责中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缺乏合作，并且指出最好先解决中美贸易争端。西方媒体称，特朗普公开承认半岛无核谈判进展不顺是一个巨大的逆转。那么中美贸易鏖战之时，美朝外交是否在急剧的失守？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中国是否举足轻重？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一位呢是中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的蔡健教授，蔡教授通过 Skype 在上海参加节目。蔡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嗯，好的。那么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员、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呢也是通过 Skype 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参加节目。陈博士你好。
你好。
嗯，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来问问这个在美国的陈奎德博士啊，就是说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美方呢取消了这个访问呢，究竟是发出了一个信号呢，还是这个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呢？陈博士，
我想主要还是发出信号吧。当然，这个朝鲜方面的信件也是一个很显著的现在当下的一个因素。嗯，从这个角度上，你要说被迫，也不是说没有原因的。不过基本上是美国政府向朝鲜方面发出信号，表明朝鲜这一段时间关于在无核化的问题上，这一相当长一段时间了过后都没有什么进展，而且有些事情还包括延迟上，外交延迟上还有倒退，所以全世界都在关注，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前面6月12号这个美国和朝鲜那个峰会失败了，或者说起码说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想这是所有的观察人士都有共同的一个看法。所以美国这次是也发出这个信号，本身也是向朝鲜施压，就是说你如果是说这样下去的话，恐怕过去的那一套过去的对他强力施压的一系列的情势有可能重新出现。我想这是大家都不愿意见到的。嗯
嗯哼，好的，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们看看在上海的蔡健教授，我想问您啊，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究竟是信号还是施压？那么还有呢，就是朝鲜为什么会在蓬佩奥出发之前发出了这么一封这个非常具有挑衅性的这个信件呢？蔡教授。
我同意刚才那个陈博士讲的，这应该是美国政府向朝鲜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嗯，
就表示对这个前期通过在6月份这个会谈之后啊。没有像美国预期的那样取得很大的进展呢，感到不满或者感到失望，所以取消了这样一次会谈。那就是说，向朝鲜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就是如果再不取得不像美国期待的那样取得进一步进展的话呢，有可能恢复到原来的这个强硬的对抗的政策上面去。那么这个之所以朝鲜在这个时候说发出这样一个就是说国际社会发出一封密信嘛，表示这个不满，实际上仅仅双方对这个。在新加坡会谈之后取得的进展呢，都表示了不满。朝鲜在这个新加坡会谈之后呢，他们实际上是感到对这个协议是感到比较满意的，因为这个协议是破天荒的，就是说跟以前历届美国政府的立场都有所不同的，就是把那个建立新型的美朝关系、建立那个东盟永久和平机制放在了前面。第三点才是讲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就是美国提出了原来坚持的完全的 CVID 那个。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这两个词呢都没有体现，只提出了完全无核化，就体现了实际朝鲜的一种观点。最后一点才是那个象征性的做交换美军的遗骸等等，就这在朝鲜来看，他是取得一个很大的外交胜利的。但是他在他做了相应的那个让步之后，包括炸毁风系里的那个摄影场， 拆毁了导弹那个试验基地，并且送还了 一部分美军遗骸之后，美国在这个建立新型美朝关系方面，特别是推进这个建立这个东北亚永久性和平机制方面没有任何行动，所以他们感到非常不满，就是说他们已经做出了实质性的一些让步，但是美国呢只是口头上做出了一种表态，但实际行动呢没有任何的那个实际行动，所以他们也感到这个失望。所以这是双方呢，就是他们的要求呢，实际是相差非常远的。这是这个取消这个，我认为是取消这个会谈的一个主要原因嘛。双方对这个结果都不满。
嗯哼，好的，那么谢谢蔡教授。那么接下来陈贵的博士，我想问你，就刚才两位呢都同意，就是美国在发出信号。那么事实上的两国对彼此在这个会谈之后的表现呢都不太满意。那么我想问你，就朝鲜很明显的看起来，他就是希望呢美国能够来把这个暂时的停战协议转变成永久的这个和平协议，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做。但是如果是说这个获得永久的这个和平协议的话，对朝鲜和对美国来说，双方都有各自怎么样的这个利弊呢？
我想朝鲜当然他最首要的关切，尤其是金正恩先生，他最首要的关切是他的国家政权的安全，这是他第一号的关切，也就是说包括他个人的安全。所以说他认为建立了永久和平的协议，例如四国美朝韩中四方，如果能够达成一个永久和平的协议，对他的政权安全来说就有了一个国际协议的相当强的一种保障，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政权安全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说他把这个放在第一位。而在美国看来呢，就是说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特别是整包括全球的安全问题，就是朝鲜的气核的问题是美国的首要关切，所以说这两者之间当然利益上是有，或者说他们关切的重心，第一位的重心是有分歧的，是或者说不同的，因此产生了这样一个情况。我想包括这中间当然我们后面恐怕要谈到，包括美国对这一段时间以来朝鲜和中国的关系表示不满，他认为朝鲜的一系列的转向，就是说一系列的从那个当时和谈的结果后退，在美国看来是相当大的后退，包括延迟上，包括他在还在不停的做一些试验，后期的话他认为是这个后退是和中国相当有关的，而中国目前又正因为和美国在贸易上的纠纷是相当激烈的，所以美国看来在中国在中间起了作用，因此在所有的这些方面双方的那个距离就比原来拉远了，这是双方的这个症结所在。
嗯，好的，谢谢陈博士。那么接下来蔡教授，我想问你啊，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一方面是看到了，就是说呢，这个美国和朝鲜之间呢有这个外交上的这个唇枪舌剑啊，这个你来我往，互相的都不满意对方的这个作为。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其实美国和朝鲜之间呢也通过这个联合国一个所谓叫纽约频道的这么一个渠道呢，互相之间是有一些互动。那么有具体讲到是特朗普和这个金正恩之间，那么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这个给人发出的一种好像不太统一的这个信号呢？或者本身说这个是统一的
这两者我觉得并没有矛盾，就是美国跟朝鲜之间的这矛盾呢，是过去几十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就积累下来呢，持续了几十年，在短期的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呢，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特别像刚才陈教授也讲，陈博士讲了，两者的那个关切是完全不在一个点上。美国关注的首先是朝鲜的无核化，那么朝鲜最关注的是它的安全，就是要签订这个永久性的和平条约来保证它自身安全问题。所以这两者的要求的相差是非常的远，所以他们这个矛盾呢是非常那个尖锐的。但这个双方这个矛盾发展到现在，并没有破裂，并没有再发生第二次朝鲜战争，也是跟各自的战略、跟各自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双方虽然有冲突、有斗争，但是也没有到破裂的时候，也不想真的得到战争，这第二次那个朝鲜战争。所以他们暗中呢，仍然是保持着密切的一种接触和沟通。这种秘密的接触和沟通，在过去从这个朝鲜核危机80年上个世纪90年的爆发之后，就一直存在着。所以这个他们也一直试图通过这种政治手段或者外交手段来通过进行一些沟通，来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试图甚至解决这个矛盾。但只是因为这个矛盾呢是积累的太深厚，一时之间呢很难以，比如通过一些这些渠道秘密渠道的接触，或者甚至通过一次的首脑会谈就能够解决。这种 这种我觉得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种都是并不矛盾的，是应该是并行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吧。
嗯哼，好的，谢谢蔡教授。那么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在美朝双方之间的这个外交舞台上的这个比拼呢，您觉得究竟是谁在占据一个主动权，是金正恩还是特朗普？
目前的情况看来，从他们发信看来，从短期看来，金正恩政府政权在频频的向美国表达一种他的不满，也就是说他是占据某种主动的表达不满的。但是实际上从长远的格局来看，从大的格局来看，从比较长期的格局来看，我觉得还是美国占据主动。因为从这个情势变化和川普总统当时同意到那个新加坡去参加这个高层会谈，实际上这本身是对朝鲜的某种让步。刚才大家也谈到了，是对给他的一种好处，而且过了以后而停止了美韩之间的军演等等，本身美国做了让步，这个朝鲜不应该不看到美国本身当时是做了相当大的让步，然后来取得了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而且协议还没有提那个所谓的可复查的等等的永久性的等等这样一个词汇都没有提，说明还是做了让步的。但是后来朝鲜的表现是令美国相当不满意的，我觉得这本身确实和整个的大势可能不能单纯孤立的从美韩两个国家美国和朝鲜两个国家的关系来看，而要从比较大的外交环境包括中国包括南海整个的互动来看，这个中间在美国认为在这段时间中国是做了相当主动的事情，因为后来和美国发生了相当强烈的激烈的那个贸易纠纷以后，中国恐怕对美国能够使出的一些牌并不多了，包括过去曾经要想联合欧洲联合日本或者是其他的和美国贸易纠纷的国家来对付美国，后来都失效了，都不行了。所以朝鲜是他仅存的他认为还是相当有效的一张牌。所以在中间包括美国和朝鲜在新加坡会谈以后，后来朝鲜和中国之间又进行了高层会晤，包括有很多互动，我想这中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嗯哼，好，谢谢陈博生。蔡教授，我想问你啊，就是其实呢关于这个中国在其中的关系，等会儿我们也会继续的详细谈到啊。那么蔡教授，我现在想问您，就是说呢讲到美国对于朝鲜的态度，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其实是有两派，那么有一派呢就是像这个国安顾问波尔顿等呢，他们根本就反对美国去见这个朝鲜啊。但是以你在中国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你觉得美国在国内这两派的这个博弈，保守派和这个激进派，他们之间的谁正在占上风，以及未来这个趋势将会是怎么样的？蔡教授。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从特朗普宣布这个跟金正恩见面，并且达成了这样一个四点协议之后呢，我们认为这个特朗普就是强调的缓和，或者说缓和跟朝鲜的矛盾，缓和这种关系。是不是通过和平政治解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派呢占了上风？但是特朗普总统回到国内之后，直接就看到美国国内的舆论是向和倒的。美国国内的绝大多数主流媒体都是批判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对朝鲜做出了太多的让步，包括那个 CBID 只强调了一个完全的就完全 completely 的，那后面的另外两个词，美国一直强调的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这两个词呢，就完全没提到。包括像蓬佩奥在访朝之前提到的是 PVID 就永久性的那个去核，这个更加不是永久性的，就他们对这个非常不满，所以他们从这个回国之后就对这个协议大加批判。所以实际上可以看到，从现在美国正在向后退，包括总统包括布尔顿等等不断的发出信息，就是说美国在朝鲜完全实行去核化之前，他们还要继续持续的实行那个极限施压的政策，也就是说坚持以前的那个制裁是不放松，一定要朝鲜首先做出更大的让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在逐渐的占有上风，这是目前半岛局势向后倒的，我认为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呢占了主流，占了上风的所导致的。
好的，蔡教授，我想继续问您，就刚才陈博士也谈到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我们刚才的这个记者也谈到，就是说有现在有一些报道说呢，习近平很快是要去朝鲜访问啊，有的说下星期，还有说是九月初，甚至也说了9月9号这个日子。但也有另外一部分说，这个访问应该是在这个时候不是一个好时机啊。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习近平是否像人们所报道的这样，他去朝鲜访问，究竟去还是不去？这个其中有什么样的这个看点呢？
我觉得外界普遍推测习近平主席会去访问朝鲜，我觉得无非出于认为中国害怕在这个半岛事务上被边缘化，特别是今年那个朝鲜主动要改善跟南方的关系，朝韩国的关系，主动见那个文在寅，然后要提出会见那个特朗普总统，认为中国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们会背着中国做不利于中国的交易，所以要积极的恢复中朝关系。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是西方的许多推断有它的这种合理性的地方吧。但是从中国自身的利益来讲的话，中国中朝关系在去年或者前几年，因为这个制裁的问题，因为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问题呢，降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低点。特别是去年，中国支持了联合国最强有力的制裁之后，中朝关系可以说是趋于破裂，到了破裂的边缘。所以这对中朝两国来讲，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来讲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这种状况不应该持续下去。所以这也是中国上半年特别三月份我们主动邀请金正恩访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重新恢复中朝之间遭到破坏的一种传统友谊。所以金正恩今年已经先后三次访问了中国，作为对等要回访，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应该在这个从习近平十八大执政之后，从金正恩在金正日政府执政之后，这么几年我们中国的高层领导人特别国家主席元首没有去访问过朝鲜，所以作为礼仪也好，作为其他方面考虑也好，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回访朝鲜是必须会一定会进行的。但是是不是在下个月那这个时机我个人呢不太同意，可能像刚才的一些的分析，我认为9月9号国庆节那个朝鲜建国70周年大庆的时候可能会去，因为但是我认为这个中国领导人不管是这个时候或者是美国总统，像刚才那个韩国教授分析的美国总统中间选举之后去，这个是一定要去的。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现在没有任何消息出来。实际上从第三次金正恩来访中国，你们就可以看到了，中国一直强调把中朝关系要向正常的国家关系那个方面转变。那么以前前面两次金正恩来访都是秘密访问，他回国之后才报道消息的，但是第三次来访呢我们是先发布消息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按照正常的国家交往，我们先发布消息然后再出访，不会搞一次现在习近平秘密访问朝鲜这样的一种外交行动。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中国政府的声明，而不要去随意的加以猜测和推测。
好，谢谢蔡教授。那么陈辉博士，我想问你啊，就是说关于习近平，就关于中国和朝鲜之间的来往，以及呢刚才蔡教授说到如果中国最高领导人访问朝鲜，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有坊间的这个评论呢是说呢其实呢通过这样一些这个互动呢是想把朝鲜也带上和中国这个相同的，让它成为这个和中国一样的这个改革的同路人。您认为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
我想曾经或者是现在也有部分吧，是有他的这个意图的。中国一直是在想把北朝鲜带向所谓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基本政策方针，也就是说经济上学中国，要向其他外界，其实主要是向中国还有其他的包括南韩这些开放。他认为这样的话，就是整个的朝鲜就基本上从大的国策上和中国也差不多了，而且比中国也比较好协调整个他对朝鲜的影响力，这些方面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就是说现在的情况有点不同，就是说尤其是从去年复旦教授他也讲了，过去在去年2017年中国和北朝鲜的关系降到了最低点，当时中国是严格的逐渐的，但是是越来越严格的执行联合国的对朝鲜制裁的决议，这个引起了朝鲜非常大的不满，他认为中国加入了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压迫等等等等，所以说是当时是甚至口头上甚至在官方媒体上都对中国开骂。后来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一系列进程，最后到了就是北朝鲜和美国总统都见了面了以后， 这个情况本来和前一段时间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包括这个和美国的经济制裁，对北朝鲜经济制裁和强和南北韩美韩的军演施加极大的压力。当时北朝鲜在这样一个压力之下开始松动，所以有了谈判，也开始表示对国际社会，因为他中国对他的制裁对他来说是特别恼火，因为中国和北朝鲜之间的贸易额占了90%，所以说这个事情对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此谈判当然这中间中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之后我们注意到川普总统对中国的观察，他认为自从中美之间就是中国美国和朝鲜之间建立了这个会谈之后，后来的一系列发展，包括这个会前中国和朝鲜在大连的会面和以后的一系列的，因为当时大连会面以后马上朝鲜的调子就变得非常强硬，差点就把这个会谈泡汤了。后来是美国采取了我不谈了，然后朝鲜再过来要求还是要举行朝美会谈，这样才谈成了。所以这后来的一系列的发展使得川普总统从去年4月份对中国习近平比较友好的关系，越来越对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强硬。他认为在中国在这一步步，尤其是在后来会谈之后，中国发挥的作用一步步的，我们看到川普对习近平的态度是一步一步的在发生着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向着比较的不好的，认为对方是没有承诺，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没有达到美国当时和川普和习近平之间达成的愿望，这样的方向努力的。所以很显然的，和这一段时间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以及中国希望北韩这个事情在这个贸易中间要占某种地位，使得美国不至于用更大的力量来对付中国，有相当大的关系。我说这个是全世界的人都看得非常清楚的。
好的，谢谢陈博士。那么蔡教授希望补充吗？
我个人呢，实际上对这一点，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批评呢，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没有太多的道理的。比如说，刚才很多人，特别西方的媒体认为中国在打这个朝鲜牌，我个人觉得这跟中国的逻辑是一样的。中国一直认为这个朝核问题得不到解决，朝鲜半岛之所以不得安宁，就是美国一直打这个朝鲜牌、朝核牌，它需要朝鲜半岛保持一种适度的紧张，来推行从原来的亚太再平衡政策、重返亚太政策。构建包围中国跟俄罗斯遏制中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个局势，把他的优势军力向这个地方部署，加强韩美同盟，加强韩日同盟，推动韩美日三国军事同盟等等，这都是以朝核问题作为借口、作为理由来推动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一直说美国在中国在这个朝鲜无核化问题上立场呢，这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关于朝鲜无核化的立场比美国要强硬的多，美国的立场实际上只要是不伤害了我美国本土，只要不把这个核武器扩散到所谓的恐怖主义国家手里就可以了，保留在半岛地区的混乱状态对他是有利的。但中国认为中国跟朝鲜很近，朝鲜一旦真的用核，韩国、日本包括台湾都想试图更近，这对中国的周边安全局势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中国在这个无核化历程上跟韩国的立场很相像，就是坚决的无核化、去核化。实际上这一点我们就是一直说认为不是中国在打这个朝鲜牌，而是一直是美国利用这个朝核问题呢作为一张牌，来做一个它的全球战略、东北亚战略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抓手来安排。这特别是我们像现在讲的，不是说因为中国支持朝鲜特朗普总统才对这个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而是在开始从去年开始，美国的那个国家安全报告就把中国跟俄罗斯列为一个战略竞争者，现在进一步的新的军事预算通过之后，把中国跟俄罗斯列为战略对手，已经把中国跟俄罗斯看作一个对手来看待，所以他根本就不想在中国的周边，包括在朝鲜半岛、在台湾问题上、在南海问题上、在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所以这个我认为中国在这个战略上面跟美国的一种冲突是导致目前这种双方僵持不下的一个原因。中国一直说我们不会打这个朝核牌，因为中国对这个核问题非常敏感，而美国呢一直试图再把这个朝核问题的影响控制在朝鲜半岛之内，就可以牵制中国、牵制朝鲜，就可以部署沙特系统、建立亚太反核体系等等。所以这对美国来讲是有利的。所以我们认为，一直认为就是说， 美国是在美国在打这个超核牌，而不是在中国，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好的，谢谢。好的，非常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蔡健教授和陈奎斗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和分享见解。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